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7月1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中部战区空军某师弘扬部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聚焦使命任务，深化实战实训，全面提升战略投送能力；
新闻聚焦，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组织开展全军新版军事体育训练大纲集训；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投身救亡图存、舍身取义的抗战故事；
练兵备战，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联合水面舰艇部队开展夜间着舰飞行训练，有效锤炼舰机协同能力；
环球军情，美国政府已经恢复向乌克兰运送部分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考虑再向乌克兰提供一套爱国者导弹系统；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中部战区空军某师是人民空军行列中最早组建的航空兵部队之一，在开辟康藏航线的过程中形成了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的昆仑雄鹰精神。进入新时代，这个师陆续换装运20、运油20等国之重器，官兵们始终聚焦使命，深化实战实训，加强战略投送能力建设，赋予昆仑雄鹰精神新的时代内涵。请听特约记者朱江海、张猛的报道。
救援队的勇士们历经近4000公里的飞行，我们安全顺利抵达首都北京。
时值盛夏，在中部战区空军某师开展的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交流讨论会上，运二零飞行员马俊深情回顾了今年3月他和战友们紧急出动运送缅甸地震救援人员物资的紧张历程。他告诉记者，缅甸发生强烈地震后，官兵们闻令而动，提前编排机组，规划飞行航线，连续出动多次，圆满完成人员物资接运任务。
运送物资数量多，科技含量高，飞行时间长，对我们飞行人员来说是一次飞行技术和体力毅力的双重考验。
上高原，飞远海，出国门，如今像这样的任务在这支部队已经成为常态。据介绍，这支人民空军最早组建的运输航空兵部队从上世纪50年代组建以来，不畏艰险，敢闯敢飞，见证了人民空军的多个首次。当年只有几十个小时飞行经验的老一辈飞行员突破了空中禁区，先后7次进驻青藏高原。老一辈飞行员陈怡：
康藏高原当年光是6000米以上的大山呢，就有7、8座，尤其是这个南部的山脉，人工地标啊很稀少，气象站呢也很少。当时我们就开始试航，当时他这个地方呢离开我们火金线又很近，那除了要考虑到天气、地形等等的这个要素以外呢，还得要考虑的我们的飞机的性能。
在地形复杂、气候多变、设备简陋、资料不全和高原反应强烈等情况下，老一辈飞行人员以高原为家，以艰苦为荣，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形成了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的昆仑雄鹰精神。多年来，中部战区空军某师的一茬茬官兵接续奋斗，昆仑雄鹰精神也在一次次任务中得到检验和升华。这个师逐步换装国产新型运输机运20后，他们驾驭鲲鹏，敢于突破，使命航迹不断拓展。中部战区空军某师高瑞：
老一辈飞行人员用螺旋桨飞机冒死飞越昆仑山脉，开辟生命航线，这份勇气始终提醒我们，忠诚不是口号，是融入血脉的行动基因。
随着现代战争的发展，远距离长航时作战已经成为常态，空中加油机正是空中力量持续作战能力的关键因素。2021年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大型加油机运油20列装这个师，作为新机型的开拓者，怎样在最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成为官兵面临的最大难题。中部战区空军某师孙晨灿：
空中加油主要难在对射油机的引导配合和空中特情处置上，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轻则延误加油窗口，重则影响整个作战进度。为此我们反复与射油机飞行员进行研究准备，针对各型战斗机的飞行特点规范协调口令，明确对接时机，形成一套完整的经验资料，为常态加油打下扎实基础。
为了把运油20飞好，飞出战斗力，中部战区空军某师从飞行技能、战术素养和团队协作等多个方面入手，全面提升飞行员综合素质能力和作战能力，最大程度发挥运油20的作战效能。如今运油20已经与歼20、歼16等战机开展协同训练，大大提升了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和留空时间，战斗力倍增器的作用逐步显现。中部战区空军某师王晨阳：
忠诚是我部先辈勇于亮剑、敢飞敢闯、冒着生命危险开辟拉萨航线、永川魔鬼云取样的英雄行为。忠诚是我们枕戈待旦、听令行动、坚决完成上级赋予的极难险重任务时的决心举措。战机我驾驶，我听党指挥。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姚博文、王小敏报道。由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组织的全军新版军事训练体育大纲集训近日在海军某部举办，来自全军各部队的近200名相关骨干参加。集训邀请军地军事体育专家、军委机关相关部门负责人授课，设置理论宣讲、训法演示、成果交流等环节，全方位解读军体训练内容改革的内涵要义、调整变化和需要把握的重点。为更好地展现训法创新成果，集训结合调整变化大、组训理念新、专业要求高的十个典型科目，以场景驱动、现地教学等方式展示院校专家和任务部队探索攻关的七种组训法，为各级组织训练提供示范样板。参训代表们紧贴本单位实际，充分交流研讨，将参训收获转化为贯彻落实新大纲的具体措施。
记者孙兴维报道，陆军军医大学近日举办国际文化交流展，来自外训大队20多个国家的外军学员通过现场讲述、互动体验等方式，分享本国人文自然风情。在国际文化交流展的现场，外军学员有的通过宣传展板热情介绍本国与中国在军事、医学合作、维和、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中发生的故事，有的身着传统服饰奏响民族乐器，跳起奔放的舞蹈，有的在多国语言拟好打卡墙前合影留念，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奏响美美与共的和鸣。据了解，陆军军医大学外训大队的学员来自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老挝等多个国家，为了让外军学员在中国学习掌握临床诊疗技术的同时，也能切身感受到和和共生的中国文化，外训大队近年来积极组织他们进行文化交流、参观见学等活动。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吉鸿昌是抗日民族英雄，上世纪30年代，面对日寇侵略、民族危难，他脱离旧军人阵营，追随中国共产党，用生命谱写了一曲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的英雄壮歌。2009年9月，吉鸿昌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今天，我们一起缅怀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
1895年10月，吉鸿昌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一个贫寒的家庭，18岁时成为冯玉祥的部下，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逐渐从士兵升至军长。1931年，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吉鸿昌请缨北上抗日以纾国难，却被强令出国考察。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突然进攻上海，128事变爆发， 鸿昌闻讯后，未经蒋介石许可，毅然回到了祖国。吉鸿昌外孙女郑吉安，
她亲眼目睹了我们祖国遭受日寇侵略，同胞啊遭受日寇杀害这样一个现状。面对如此现状，她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是靠不住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呢，他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地下党的同志取得联系。
1932年，吉鸿昌在北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名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1933年1月，日本关东军向山海关发动攻击，随后占领热河省会承德。在中共北方组织的领导与帮助下，吉鸿昌和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第二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令。吉鸿昌外孙女郑吉安，
因为抗日同盟军是民众组织嘛，没有枪支弹药，他就不惜回家纾难，让我的外祖母啊变卖家产，以此交党费60000大洋，为抗日同盟军送了枪支弹药，而且是由我外祖母冒着生命危险送到张家口前线的。
吉鸿昌随即率部进攻察北日伪军，连克四线，将日军驱除察哈尔。这是918事变后中国军队首次收复失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抗日力量。1934年初，吉鸿昌秘密潜回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被推为主任委员。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开展地下活动时，遭到特务暗杀受伤，并遭法租界工部局逮捕，后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1934年11月24日，蒋介石密令将吉鸿昌就地枪决。这一天漫天飞雪，吉鸿昌从容走向刑场，他在雪地上写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表达了抗日未成身先死的遗憾和为国捐躯的壮志豪情。吉鸿昌外孙女郑吉安，
他就命令行刑的特务给我搬一把椅子来，我为抗日而死，死也不能倒下。他从容地坐在椅子上，这个时候呢，行刑的特务又绕到了他的身后，他厉声喝道：站到我的面前来，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绝不能背后挨枪。
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英勇就义，时年39岁。1953年，党和国家褒奖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的同志，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吉鸿昌烈士签发纪念证，授予他的夫人胡红霞。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部战区空军某团近日组织开展新训汽车兵远程机动训练，锤炼过硬驾驶技术，请听报道。
像这种大长坡这种其实看到前面，你眼光就可以看到那边去，知道吗？
在西部战区空军某团组织开展的新训汽车兵远程机动训练中，教练员胡旺正在指导新训汽车兵严硕平稳驾驶。严硕在入伍前就考取了地方驾照，然而第一次在高原复杂环境的道路上开车，他还是慌了神。西部战区空军某团严硕：
特别是在城区车流量大行人多，还有就是在与地方大货车会车的时候，心里难免会有些紧张，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
西部战区空军某团邢如迪告诉记者，这次远程机动训练，新训汽车兵既要过理论关，还要熟练掌握汽车基本构造与保养、故障排除、防卫基础等6个模块10多项贴近实战的科目，在复杂多变的道路环境锤炼驾驶技术。
我们充分利用川藏线纵横沟壑的天然练兵场，重点突出峡谷、隧道、 山地等一系列复杂道路驾驶训练，紧贴战场标准，使学兵结业就能直接胜任战位。
特约记者李孝奇、张磊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汪黄飞、张英凯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联合水面舰艇部队开展夜间着舰飞行训练，锤炼直升机复杂海域下舰艇甲板的起降技术，进一步提升舰机协同的实战化水平。据介绍，训练前期他们着重强化参训人员，特别是新飞行员的夜间舰面起降航理基础水平，严密组织座舱实习和暗夜环境适应训练，针对可能出现的动力装置故障、舰船摇摆过大和突遇甲板强涡流等风险，极致攻关，做好各类特勤预想预测，确保夜间着舰训练安全高效。
记者李阳、赵明军报道。7月8号起，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因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水，武警云南总队昭通支队官兵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昨天早上，根据指挥部通报，威信县干河村受灾严重，通信、电力、道路中断，大型机械难以进入。救援官兵肩扛救援设备，徒步行进2公里泥泞路段抵达现场，迅速投入救援。截至昨天发稿时，已经成功转移16名受困群众，排查居民房69户，搬运物资18吨，救援任务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记者李春阳、周康报道。辽宁省大连军分区近日整合所属干休所医疗力量，突出专科特色，以医养结合为主，推出全新特色医疗服务，通过中医调理、康养理疗、护理保健、院前急救等方式，为离退休老干部提供个性化、亲情化、多元化服务，进一步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本台消息，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马来西亚媒体援引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的话说，只要所有的文件准备就绪，中国将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请问中方预计何时签署？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国是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和友好近邻，我们始终坚定支持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多次明确表示愿意率先签署条约议定书。中国东盟外长会上，王毅外长再次明确表明了这一立场。那么关于议定书的签署问题，我们也正同东盟国家保持着沟通。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徐德志报道。当地时间7月9号，在美国国防部下令暂停向乌克兰运送部分物资一周后，特朗普政府已经恢复向乌克兰运送部分武器。据两名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目前运送到乌克兰的武器包括155毫米口径火炮弹药和精确制导火箭弹，但还不清楚这些武器的具体开始运输时间。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9号称，他正在考虑再向乌克兰提供一套爱国者导弹系统。此前，特朗普已经在7号表示，将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防御性武器。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1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俄罗斯发动了一场持续近10个小时的联合打击行动。这次俄方共发射18枚导弹，其中包括弹道导弹，同时出动约400架攻击无人机，其中近200架为见证者无人机。泽连斯基说，基辅及其周边区域成为此次攻击的重点目标。此外，切尔尼戈夫州、苏梅州等地遭到不同程度的袭击，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截至昨天发稿时，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总台记者徐德志报道。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份声明，当地时间7月9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赫格塞斯重申，美国将继续致力于支持以色列，并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根据声明，赫格塞斯和内塔尼亚胡均表示希望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同意最新的加沙停火提议。
总台记者顾欣报道。当地时间7月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电话会谈。科斯塔称，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并一致认为通过对话解决冲突是实现和平与稳定的正确途径。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继续留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并愿意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 科斯塔敦促伊朗方面不要推动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的立法。科斯塔欢迎伊朗愿意重启与美国、欧洲三国及欧盟的谈判。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于兰你好。
本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进行访问，当地时间7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4小时内两次会见内塔尼亚胡，对其施压，要求他尽快达成结束加沙战争悲剧的协议。特朗普7月7号曾表示不会让谈判突然中断，并声称相信哈马斯已经准备接受协议。而内塔尼亚胡7号晚表示，以色列会始终保持对加沙安全的控制。您觉得近期加沙停火有望实现吗？
特朗普现在希望加沙地带尽快停火，以彰显他的调停之功。而内塔尼亚胡呢，却提出要在加沙南部建一个所谓人道主义城，把加沙地带200万巴勒斯坦人全都圈禁起来，然后把加沙北部再改造成犹太人定居点。这就是以色列抬高要价的谈判策略。其实现在哈马斯和以色列都打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战前哈马斯的各级领导人目前已经有 95% 都已经在战争中丧生。而以色列呢，现在也不得不征召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参军，这说明他也实在无兵可用了。双方达成临时停火的可能性在增加。
就在各方围绕加沙停火谈判博弈的同时，7月6号夜间至7号凌晨，以军出动约20架战斗机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发动袭击。袭击的目标包括荷台达港、伊萨角港和卡提卜中央发电站等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基础和能源设施。以色列发动此次密集的空袭，您认为能否真正有效削弱胡塞武装力量？
以色列对胡塞武装劳师袭远，但效果很有限。他炸掉的港口码头都可以修复，胡塞武装仍然可以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目标发起攻击，说明以色列对胡塞武装的了解和渗透远不如他们对伊朗所做的。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有能力准确选择开往以色列的商船进行袭扰破坏，说明他们有高效的情报网，可以准确掌握红海航运信息。胡塞武装不仅有高人指点，而且有稳定的武器供应商，有可靠的信息源，对以色列来说，这个对手其实不好对付。
接下来我们聚焦俄乌局势。美国国防部本月早些时候曾宣布暂停向乌克兰交付部分军火援助，包括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但特朗普近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谈话后却改变了主意。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特朗普承诺向乌克兰立即交付10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对于美国对乌军援的变脸戏码，您有何观察？
今年初特朗普刚上任的时候扬言他在24小时之内就能结束俄乌冲突，后来碰了一串钉子，他又改口说6个月结束这场战争，而今6个月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俄乌的和平在哪里啊？我们只看到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还在左右横跳，一变再变，这只能说明他鼓吹的所谓交易式外交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特朗普不可能像上一届拜登政府那样全力援助乌克兰，但也不能放弃不管它。俄乌战场上的消耗战至少今年之内是停不下来的。美国要从欧洲和中东收缩兵力，但事实证明这两个包袱现在他一个也甩不掉。
本周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英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马克龙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时称，将在两国2010年签署的军事合作协议的基础上提升双边军事合作水平。马克龙还表示，他与英国首相斯塔默明确承诺，今后几年将两国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提高至 3.5%， 并携手在北约内部建立坚实的欧洲支柱。英法两国的此番军事合作升级能够助力欧洲打造一个更加独立强大的防务体系吗？
法国当年和英国曾经签约共用一艘航空母舰，可是后来英国退出欧盟之后，英法军事关系就变得冷淡了。那么现在法国又对英国抛媚眼，是因为德国新政府宣布了庞大的扩军计划， 这让法国感到自己在欧盟的军事老大的地位受到了挑战，所以他就想把英国重新拉回来，在军事上制衡德国。这样做的代价就是让北约进一步主导欧洲防务。
近期有外国媒体报道称，美国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的交付将面临两年的延期。而根据美国去年的预算提案，这艘航母原本应该在今年七月交付。同时，美国海军已经服役50年的尼米兹号航母计划于明年5月退役。这意味着在肯尼迪号交付前的近一年时间里，美国海军的现役航母数量将从11艘减少到10艘。这将给美国海军带来怎样的影响？
其实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早有规定，美军航母不得少于11艘。现在虽然肯尼迪号航母延期交付已成定局，但尼米兹号航母能不能退役还要等今年底，就是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出台之后才能定夺。到时候即使美国海军申请退役这艘老航母，美国国会很可能也不会同意。对美军来说，虽然内囊里一天天紧上来了，但是11艘航母的架子还是要撑住的。肯尼迪号是美国新一代福特级航母的二号舰，其实不止它有问题，一号舰福特号虽然已经交付美国海军了，但也是毛病不断，到现在都不能正常战斗值班，和没有交付其实也没多大区别。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已经直接威胁到美军的战斗力生成。
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计划，七月起，美军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两场重量级的演习，一场是从七月十号开始的为期2周、规模空前的部队重返太平洋演习。美国媒体报道称，该演习类似冷战时期北约举行的部队重返德国演习，针对的是印太地区可能发生的高端战争，演练敏捷作战应用等新型作战概念。另一场演习是将于7月13号至8月4号举行的护身军刀2025演习，参演兵力规模将达3.5万人，参演国家多达19个。美军拉开架势搞这两场声势浩大的演习，寓意何为？
美军这两场演习呢，一场是空军唱主角，一场由海军挑大梁，都明确以中国为假想敌，在整个印太地区展开。美军要调动300多架战机，从印太战区以外快速远程机动到东亚，那怎么组织实施呢？美军提倡的敏捷作战行动，要求部队既要分散部署，又要能灵活集中兵力，完成高强度作战，那怎么组织指挥呢？他的海空军兵力怎么打破军种壁垒，组织起有效协作，数据链怎么打通，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又有什么新的突破？对这些问题，美军所有的对手都会感兴趣。太平洋这么大，美军有演习的自由，别人当然也有航行自由和观摩自由，只有知己知彼才能从容应对。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在欧洲南部沿海正在爆发一场移民战争，大批来自北非和中东的非法移民正在乘船向希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的海岸开进。南欧各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士兵正在拼命封堵，但是收效甚微。这场非法移民潮其实从2011年英法出兵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就开始了，从那以后利比亚就进入了无政府状态，成为恐怖组织和非法移民进军欧洲的大本营。今年世界经济严重动荡，非洲和中东的难民数量更是急剧增加，遍布欧洲，给整个欧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安全问题。如果追根溯源，正是当年英法等欧洲强国武装干涉利比亚的行为，在今天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灾难。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